这个麦是没有用的，所以不用它。OK， 那我们今天首先看一看，这个你们手上都有一本圣经，对不对？论到这本圣经，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本书。我有一些经验，和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喜欢用圣经告诉他们说圣经怎么讲。并不是说我的看法，我的意见，但是我往往有一个反应，就是说，他说，黄牧师，我不相信圣经，请你不要用圣经来证明有神，也请你不要用圣经和我讲，你可不可以用其他东西、其他方法证明有神？那我的答复说，除了圣经以外，我也不能够讲其他的东西。但是很奇妙，就是说，假如我们能够适当的引用圣经，而我们自己本身已经信主的，我们能够真正对圣经有充分的信心，我们的责任就是很简单、很清楚的把圣经解明，那么听到的人自然而然他能够明白，能够受感动。因为这本圣经不是单单一本书，圣经是一种生命，是神的话语。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它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生命的粮食。所以这个圣经是非常奇妙的。那么我们今天早上用差不多一个小时，我们看一看这本圣经它的奇妙的地方在哪里。假如我讲不清楚，我们是 workshop 哈，你们可以随时提问题，不要紧。 OK， 首先我们谈到这个圣经它的特性，可以说是有一个很特别、很超自然一个特性。这个圣经里面有人去算过，这里说神说，或者是说耶和华如此说，或者主对我说，这样一个词句在圣经里面一共提了有3808次。我自己没有算，有人去算，3808次。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圣经本身他自己见证说，这一本书不是普通人写的，也不是这个作者自己的高论或者意见，乃是人受圣灵感动，或者神直接的启示，或者神间接的启示，然后把它写出来。所以这本圣经是很不同的。假如这本圣经是人写的话，你说它很好也只不过是人写的。但这本圣经多次告诉我们是神的启示。你们有圣经的可以打开提摩太后书3:16。提摩太后书3:16，3:16这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16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这里有个意思，这个默示就说神吹气的意思。这个英文有的时候翻译成为 inspired by God, inspiration。但这个 inspiration 呢，和普通我们说，有的时候人写书啊，然后在 first page 那边有个 acknowledgement, 对不对？ 那个 acknowledgement 里面就说，我所以能够写这本书，因为某某人某某人给我的 idea， 或者某某人给我的 inspiration， 或者他给我刺激，我想起要写这本书，或者是他给我有一些观念要我来写这本书。但圣经所说的 inspiration 比这个还要深一点，这个不是单单神给人一个观念然后写。圣经所谓说 inspiration 在原文说是神吹气的意思， All right? 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圣经本身啊，是有一种生命的，就好像神造人的时候先用泥土造了，然后吹一口气在他们里面，所以他就成了有灵的活魂。因此这本书很奇妙，虽然几千年了，但我们读起来好像很有活力的，很容易感动人的。有不少人念了这本书以后，他就回转归正，悔改，他的生命全部改变。因此这本书奇妙，是因为它是神所吹气而成的，是一种活的书，不是一本死的东西。第二点，我们说这本书它的特性很奇妙，就是圣经这个一共有66卷，旧约有39本，然后新约有27卷，所以新旧两个加起来3927，很容易记啊，一共是66本。那么这66本书合在一起，这个不是从这个人的角度来看，它不是一个人写的，它是一共有40几个作者写的。那么这40几个人写这本书，而且不是在同一个时候写的，更不是他们有机会在一起讨论以后才写的，他们都没有机会，在不同的时代相隔差不多2000年之久，而每一个写作他们的背景都非常的不同。有一些人蛮有学问的，好像保罗，那么有一些是在人看来无学问的小民，好像耶稣一些学生，他本来是打鱼的。那在旧约有一些先知，他是做牧人的，有一些是农夫，当然也有一些是好像大卫做君王。你看他们各种不同的背景，不同一个时代，从来没有机会坐在一起讨论，但是他们写出来一本书，把它合起来，假如你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就发觉他们所论的道旨道理完全是一致的。当然圣经有一个最重要的中心，就是见证神，见证耶稣基督。那你从创世纪一直开始到启示录，虽然不同的作者相隔2000多年，但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冲突。我本来想给你们 workshop， 想给你们做一个 exercise， 也许请10个人拿10张纸给你们，然后叫你描写一个人是你不认识的人，就凭着你的想象描写他的个性。 我看那个四张纸条描写出来，我相信一定很滑稽的。假如你不认识那一个人，对不对？或者是说，我们不是常常有许多报章杂志吗？那每一个报章杂志，它必须有一个主编，对不对？那个主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的工作就是说，要使所有投稿人他的文章，他所代表的立场，他们的看法，没有和他们的杂志、报章所冲突，对不对？这是一个 editor 总编辑他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因为你不晓得投稿的人是谁，所以你必须有责任去念他的稿子。假如那个稿子不是代表你这一个社或者这个社团他们的立场看法，那么总编辑就不把它定上去，或者把它退回去。那么这个圣经既然是有这么多的作者一起写的，假如没有一个总编辑的话，那么每一个人所代表的思想立场，我相信是很不同的，很不同的。他所以能够大家都讲同一个事情，而且所讲的所描写那一位神都是一样的，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但我们看起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神的个性，那么神与人的关系，神对人的要求，无论从那一个作者角度来看，彼此之间都没有冲突。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总编辑，那个总编辑是谁？我们称他为神。神在那个时代告诉某本人说你要怎么写，那神在另外一个时代告诉另外一些人你应该怎么写，因此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可以代表同一个人的看法、理想、观念。那这是非常奇妙的东西，非常奇妙的东西。我想在座有不少人也许念过诗词，你们有写过论文。我自己的论文，诗词的论文，我是先修完了课，然后我想有一年的时间慢慢写。那结果我前边写的几章和后面最后要交了，大概你们学生都有这个经验了，赶快把它赶出来。结果我 present 的时候，我的教授说，怎么你前面后面讲的都不对的，相差同样一个人，相差只不过一两年时间，但写的东西就有矛盾。何况这本圣经相差2000年之久，不同的人他可以写出的东西是一样。我相信这里也有一些人念 engineer， 对不对？特别是 computer， 有一些是 system design。 那么他的责任就是说把每一部分人他的那个设计，然后你有一个 logical 的 design 让他们晓得，然后每一部分设计的东西能够凑在一起，那个 machine 才可以 work。 假如有一个公司他要造一个汽车，他给10个 engineer design， 有人是 design 这个 carburetor， 有人 design engine， 有人 design brakes， 有人 design exhaust pipe 等等各种不同的东西，也不告诉他说 size 多大，也不告诉他 capacity， 根本这些不理他。哎，你们去了，你们这 genius engineer， you go to design， but anyway design 了之后，你们10个人的东西拿来配在一起，我想那个车可以 run 啊， is a miracle. I don't think you even can put together. 因为不同 size, 对不对？那么这本圣经有四十几个 engineer。假如没有一个主要的 engineer, principal engineer, 或者 system engineer, 再告诉他们说，嘿，你要怎么做？假如把它放在一起，你看起来真是莫名其妙，不晓得在讲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说，这一本圣经它的特性是非常超自然，超自然。还有这本圣经，它虽然是两千多年前写的，啊，不，差不多最早差不多四千年写。那么到现在为止，每一个时代可以说，神的话语都实用的。世界上有不少好的书，但是呢，很有时间性的。有的时候这个时代被人采用，也有地方性的，有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国家很喜欢的一些书，但是不一定大家都喜欢。但这本圣经却是没有时间性的，无论几千年前人喜欢，耶稣的时代人喜欢，我们现代的人也喜欢，里面所论到的许多东西都非常非常和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系的。有一些人说这个圣经已经过时了，说这话的人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好好读过圣经。圣经一点不过时，圣经里面论到人际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圣经论到父母如何教养儿女，圣经论到儿女如何应该尊敬自己的父母，圣经论到夫妻之间伦理方面应该如何相处。那这些都是每天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还有圣经里面有很多可以说是不仅是没有时间性，而且超越时间性的，有很多圣经里面的预言。我在主日学里面教一课关于这个末世预言 Eschatology, 就是末世论，里面谈到很多圣经里面的预言，每天和报纸都有关系的。比如说举一些很浅显的例子，中东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在圣经里面早就有谈到。你晓得以西结三十八章有提到苏联吗？你晓得以三十八章里面提到伊朗、Ethiopia、Lydia, 那边都提到。你晓不晓得三十八章那里提到这个伊朗有一天会投靠苏联，成为苏联的阵营。你晓不晓得圣经里面提到波斯湾的战争，今天美国想 preserve 那个波斯湾，但圣经告诉我们，美国这种的可以说这种的工作，这种卖力终归徒然，以后最后那个地方是被苏联占领的。那我只提这少少几点。那么对于一个有真实有心研究圣经的人，我们打开报章杂志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看见整个世界的动向应该怎么走。所以这本圣经是很奇妙的一本书，这个绝对不是人能够做出来写出来的本书，不可能，是一本非常超自然的一本书。那么有人看了启示录，或者特别看到圣经里面一些预言的章节，你就发觉 有很多圣经里面写的东西，假如作者他不是很忠心很诚实的按着神启示他所写的东西，他不敢写。我举一个例子，启示录里面论到，他说有一天到耶稣已再来之前，这个世界有战争、瘟疫、饥荒等等。他说在一刹那时间，战争的发生，地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在一刹那时间要灭亡。那么写启示录是在主后90多年写的，我就在想，那个时候战争用刀，对不对？用戟、用枪，对不对？我就在想，假如那个作者以当时那种战争的武器那个观念来写这个书的时候，我看他好难啊，把这一节圣经写下去，怎么有可能在一刹那之间全世界四分之一都要死呢？是不是叫大家都排队啊，然后四分一的人拿着大刀一二三全部四分砍掉，也没有人这么傻瓜，谁愿意自愿排在那 被你砍头？也没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权柄说叫大家排队叫大家死，不可能。但今天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苏联和美国最近要谈到签这个合约的问题、裁军的问题，就是大家两个国家怕得要死。现在假如任何一个国家随便按一个钮，我看全世界在一刹那之间可以全部毁灭，不用说四分之一。所以你看这本圣经多奇妙。还有启示录里论到什么，他说有两个见证人在耶路撒冷被杀，那个低基督的人不愿意把那两个人去把他买断，他说要留在耶路撒冷示众。那么启示录怎么讲，他说那两个被杀之后3天之内，全世界从各国各方的人都看见这两个人。我看50年前你读这本圣经你很难了解，怎么有可能3天之内，现在我们晓得了，对不对？现在不仅3天了，不需要3天了，3分钟就够了。 Channel 5不是有 Capital to Capital 这个 program 吗？ Connect 这个苏联和美国联合起来吗？相距几千里，但是苏联和美国对话好像两对面一样，他用那个 big screen。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 program？Channel 5 Nightline Tech Couple or Peter Jennings， 对不对？ Capital to Capital。 所以现在一些科学科技的进展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帮助我们了解圣经。我不是说我们用科学来证明圣经，我乃是说从这里给我们再看到圣经是太奇妙。假如不是神所启示的书，没有人写得出来。假如不是那些写书的人很诚恳的、很忠心的、很有信心的照神所给他的启示写出来，我看他很多地方他要omit掉，不敢写。说老实话，只要是要我写的话，我会删减一些东西，因为这样写出去不 popular， 人家看了也会笑话。假如你把你思想回想到1000年前的思想，你实在不太敢写启示录啊，因为你写的东西人家笑， 这么有可能？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本圣经太奇妙，太奇妙。圣经里面自己讲它是神的启示，他们的道志虽然有四十几个作者，他们彼此之间不冲突，他们所讲的东西没有受时代的限制，可以说也不受空间的限制。不仅美国人读圣经，我们中国人也读。好几年前我有一次机会和一个中国同学留学生谈到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毛泽东非常非常红的时候。有没有人从大陆出来的？有哈，大概你们就也许还可以有一些回忆。那是我哥哥从大陆出来，我两个哥哥从大陆出来。有一段时期大陆红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人出门的时候啊，必须拿一本红语录，毛语录，毛泽东红色的书， you know? 有的人我哥哥说滑稽的要命，有人手拿一本还不够，这里还要加一本，这表示他红进步。然后嘛，胸前挂一个毛泽东的像，好大。那个同学告诉我，他说圣经有什么稀奇？他说今天毛语录，中国那个时候不晓得八亿还九亿，每一个人天天都念。他说哪里有圣，全世界哪里有这么多人念圣经？但现在的毛语录在哪里？有多少人在念毛语录？啊？我看你们从大陆来更不念了。有人回去大陆看见这种情形是一个讽刺，有一些小摊贩在卖一些旧书摊旧报纸，那这里堆了一大堆的毛语录出卖，当作旧纸卖，然后这里堆了一些报纸，那个报纸一下子卖光了，因为报纸可以还可以包东西。毛一路呢，小张纸张小张，没有用，没有用。所以你看圣经到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念？不仅中国人念，美国人念，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圣经的。奇妙的圣经，奇妙的圣经。好，我停一停，你们有没有问题没有？讲没有，我们继续第二点。第二点，好，
那个刚刚提到那四十几位作者，你说有那种渔夫写的是哪一位？
渔夫好像彼得，
彼得有写
雅各约翰，彼得前后书就他写的。
就是神启示，如何启示他？
好，我们简单提一提圣经里的启示有几种方法。一个是可以说直接的启示，好像我刚才所提的有3808次，那里提到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那么他们有的是真正听到耶和华如此说，他就写下来，好像摩西，这个神像摩西显现，面对面向他讲话，而那些话都记录下来，那是可以说 direct 很直接的一种 revelation inspiration。 那么有的是一种间接的，间接它可以借助意象异梦，好像但以理书，当你看见那个意象，他就把他意象中所看见的东西写下来。那有的是圣灵感动人的心，好像新约啊，这个多半作者是耶稣升天之后，这个耶稣告诉他说圣灵要来，他会提醒你把我今天所告诉你的话写下来。 那么那个时候这是圣啊，这个是新约的作者，很多的时候圣灵感动他，提醒他的记忆，然后把它写下来。所以大致上是这三种启示。还有没有问题？很好，你们有没有 response？ Yes。
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在这2000年来才40几个作者，所以我想说，会不会有些人写，但是他的写的方向跟他不同，就被人家删出去了。所以，而且你的见解，你会不会觉得想写，就算过了这2000年，会不会还有人写他的章节？
是。OK， 这个问题我重复一下他录音啊。这个问题就是说，这2000多年的写作的时间里面，是不是单单40几个作者，或者还有其他人写了，但是他的东西不同，宗旨不一样，所以我们没有记录，或者是说之后还有没有作者，我们可以把它再 include 进去。 OK， 我这个讲到这一点要回答，有的时候很长啊，是讲到圣经正典的问题 ，canonicity of the Bible。那么关于这一点的话，我只能够简单回答：旧约啊，过去也有一些其他人写的，好像你念列王记的时候，那有提到说这些事情，岂不是也记载到列王的书上吗 ？OK。那么有人说这个摩西所写的那些东西也参考了其他一些记录，是有的，但到这个以斯拉文士以斯拉以斯帖的时候，他们时代，他们把圣经编排，然后那个时候人接受了，有一些不能接受的，和圣经本身宗旨不一样的，他们不能接受的，他们就舍去了。那么关于旧约它的正典的权威，我们比较容易确定，因为在耶稣的时代，耶稣自己说他接受旧约的 权威。他那里旧约讲到说诗篇、律法、先知论到我所讲的话。那么旧约的圣经我们现在分什么呢？分有这个摩西五经，分有历史书，有大先知小先知，然后还有诗歌书，我们分成四大类。但在那个时候犹太人的分法，它就分成三类：律法书，然后诗歌和先知。换句话说，在耶稣的时代，耶稣本身他接受了旧约正典的编排，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新约圣经的确也有一些其他人的写作，但新约在他们鉴定这个正典的时候，他们有几个条件很重要。第一，那个作者是不是看见过耶稣，是不是 contemporary 同时代的跟从过耶稣的。所以你看新约的正典所有的书信都是耶稣同时代的学生写的。保罗他虽然没有真正跟过耶稣，但是保罗是同时代的。你去看哥林多后书，他那里为着自己使徒辩论的时候，他那里提到说他曾经有三层天的经验，神把一些隐秘式的事情告诉他。所以这是换句话说，写新约的人必须要有一个个人的 contact 和耶稣。 OK， 还有一点，他们彼此之间所论到的所有的宗旨是彼此之间不会有冲突的，不能有冲突的。 OK，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们的书信所有教会当时他们都接受的，所以他们才称为这个经典。那么之后是不是还有人写作呢？在我看来没有，没有。这个特别是根据这个哥林多前书，请你们看一看哥林多前书13章第8节，这里说 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这英文说是 prophecy， 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这个知识特别是指作这个启示 the knowledge， OK， the truth， OK。 那么什么时候归于无有呢？第九节他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到了一个时候，前面先知讲到或者圣经的启示知识方面要停止。那什么时候停止呢？就是在那个完全的来到。那么至于完全的来到，有人认为这个完全是指作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耶稣基督的再来。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耶稣没有来以前就还有继续的启示，对不对？那么有人认为这个完全是指作神整个计划的 completion。 那这样子的话，神整个计划也还没有完成，那么我们还可以可能有一些新的启示。那么现在要怎么办呢？我相信我个人的接受是这样，主要是在于那个字完全的一个字，究竟那个完全是指做什么。你们有念德文的，你们晓得名词啊，有性，对不对？有中性的，有阴性的，还有阳性的 masculine gender, feminine gender, neutral gender。 那么 Greek 这个原文 Greek 新约是用原文写的，也是有 gender 的。那么这里讲到这个完全的 perfect 这一个字啊，我们要看它用那一个 gender 写，这很重要。那我们解经，有人说这个牧师解经都是灵感的，所以他有他的灵感，某某人有某某人灵感，所以同一节圣经灵感不同，解释的不同，那这种的解经很危险。我想解经很重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解经原则，既然是神用人的语言来写这个文字，那么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晓得他文字里面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很注意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注意到文法上的用法，我们要注意到上下文的讲法，我们要注意到文字他写的时候他的历史的背景是怎么讲法。那这是在解经上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这里我们用了一个原则很重要，那个原则就是文法上的用法。这个 perfect 这个字 perfect 这个字在原文它是用 neutral gender， neutral gender。 那么 neutral gender 你不能够 refer to Jesus Christ， 因为他是一个 person，必须是 masculine gender， 你明白吗？它名词不能 related。 还有呢，它也不能够 refer 到那个 event of second coming， 因为很奇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提到耶稣基督再来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的时候，或者讲到 rapture 的时候，那个字眼都是用的 family gender， 阴性的。所以从文法上来看，我就接受这样一个解释，我认为这里的完全是指作这个圣经的 completion。 那么圣经 complete 了之后，完成了之后，就 就没有人能够记住加什么东西。那么启示录最后一章也讲，若有人在这个预言上加上什么，我要把这个圣经里面所写的灾难加在他的身上。若有人要从这个圣经里面删减什么东西，我要把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把它删减。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没有人可以再加什么东西。那么今天所有许多异端的东西，异端的教派，他都来告诉你，我有新的启示。好像孙杨牧他写了一本书 Divine Principle， 他说这是神的给他新的启示。摩门教摩门经他也说是神的新的启示。那么凡是这样的，你都可以看见这个和圣经冲突的，有很多写的东西和圣经没有办法一致的，我们没有办法 set。我晓得这个答复不一定就 satisfy your answer， 因为这个必须花更多时间研究 canonicity 的问题。
脉络都是很相通的。
而且新约不仅说是那些人和耶稣有关会相通，我假如没有圣灵的带领，我想也很难所写的东西都一致。我想我只能够答复到这里。OK，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我们继续下去啊。第二点，我们说圣经保存上面的奇妙。我想全世界没有任何，假如把圣经当作一本书的话，没有任何一本书受人攻击受人摧残比这个圣经更严重。无论是从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开始，从这个罗马统治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在一些极权的国家，共产主义的国家或者回教的国家里面，还是不断地对圣经攻击。我自己所认识的几个朋友过去在大陆，曾经因为那个文革的时候，有一个人，大概有的人你们会认识他，陈顺华先生，有没有认识他？有没有人？有人认识他的弟弟，我们认识他。他在厦门鼓浪屿，在文革的时候，这是真实的故事。那么红卫兵到他家里面抄家。那么就在他家里抄到一本圣经，然后那些红卫兵真是恶作剧，就把他推到外面。红卫兵大陆来你们晓得，他烧一些书，英文书他都烧。我哥哥是医生，很多英文书是医药的书全部烧掉。那么他就活活的就在一大堆书里面，包括圣经被烧的，被推在那个火堆里面烧死。那么不晓得有多少人，这是其实一个小小例子，就是在现代我们听见的，也许没有直接看见，有多少人为着圣经的缘故受逼迫。那么圣经是许多人讨厌的一本书，甚至在美国也有人很讨厌他，但是美国比较自由，你不能说因为你讨厌圣经你就可以攻击我，你不行。但是今天在回教的国家，在极权的国家里面，有的时候你有圣经是很危险的事情。那么在历史上，特别在基督教早期的时候，这个基督教在罗马的政权上他们认为是不合法的，罗马他们也有信仰神，不过他们的神是多神教，而且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喜欢看见一些东西有很多神 可以拜，所以他们认为基督教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不拜像。所以基督教在当时罗马来说是非法的。那么你们多多少少听过这个罗马的时候基督教受残酷迫害这种情形，有的基督徒被丢在狮子坑里面，有的基督徒在现在我们还看见，有的时候电影可以看见美啊，这个罗马这种过去这种游艺场，那个把基督徒丢在那个场所里面和野兽一起来打，然后他们就在那里观望，在那边遗落，还有人把基督徒烧死。圣经里面记载说，有的被锯死，有的被斩头，有的被剥皮，各种残忍的不得了，这些都是历史上的记载。有不少人因为传圣经的缘故就丢了他的生命，但是无论如何逼迫，很奇妙，神保存下来。过去的圣经不像我们这么方便，这么小本，有的我们更小啊。过去的圣经是用牛皮卷的，所以整本的圣经有的时候要一个大箱子才可以拿得住，所以早期很少人能够拥有整部的圣经，很少很少，因为也很贵，没有印刷，要抄的。那么这是历史上讲到在主后303年的时候，有一个皇帝叫做 Diocletian， 他曾经发动一个消灭圣经的运动。那么他特别做了一座石像，他自己的石像，然后在石像下面他就写了一句话，他说基督徒之名已被消灭，因为他认为圣经可以代表基督徒，假如我把圣经全部毁灭的话，基督徒没有圣经没有办法生存。他真是不想尽各种办法，用各种非常残酷的机型，假如他能够找到任何一个人拥有圣经的话，那个人就必须处死。他用各种残酷的办法，有的是被凌迟，我们中国人叫凌迟，有的人是用那个，有没有听过他这个头把那个头顶剃光，然后倒水银进去，然后剥那个皮，有的是把它绑在柱子上，然后那个蜡点蜡烛，那个蜡融了熔浆之后，就把那个人活生生的点在那个蜡烛里面，蜡油里面，然后把它做成蜡烛，然后来点燃，是这么残忍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逼迫。但是还是有人不怕死，温传了圣经。那么一直到主后不是太久，312年，大很多人大概晓得，君士坦丁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他需要找一些圣经，他用重金悬奖要找一套的圣经，他以为很不容易找到，但是在一个礼拜之内他找了5套完整的圣经。那我们的圣经怎么保存下来的？讲起来话很长，太奇妙。我们今天有这本圣经真是 不容易，许许多人付了他代价把这些经典保存下来，而且圣经一直到现在它的正确性准确性没有失掉，可以说是最完整的被保存的，世界上可以找到的一本书就是圣经。虽然是手抄， 但是抄了又抄，抄了又抄，这种 copy、都没有把原来真正的东西撕掉。那我们的圣经是从很多手抄版来比较，然后把它保存下来。我过去他们文士抄圣经不像我们这么粗心啊，他非常小心抄的。他们没抄圣经的时候，特别抄到神的时候啊，他们要换一支新的笔，然后洗了一个照，才可以敢写那个神那个字，写那个耶和华那个字。所以在旧约有很多耶和华耶和华 OK， 所以这个 scribe 就抄书的人，哎呀真麻烦，一张圣经有十个耶和华他洗的十个照。不过他们这种态度就是很神圣很慎重。所以你假如你有注意的话，在旧约在英文你也看见啊，有很多那个应该是耶和华的名字，他们没有用耶和华，没有用写那个亚卫那个字，他用另外一个字 Adonai， 就 The Lord 的意思。好像诗篇二十三篇英文说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对不对？其实他原文应该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Yahweh is my shepherd。 他麻烦了，所以 Yahweh is my shepherd 要洗一个照。所以他就 Adonai， 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因此他们这种的严谨的 copy 的态度，能够把这本圣经非常完整的保存下来。所以我们真是为着这些人我们感谢他。今天有人怀疑究竟我们的圣经准确性多高，我相信准确性是非常非常高，非常高。当然翻译方面有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把原意翻译出来，这个就是使得有一些专门的人他需要念一些原文，有的时候能够把原来的意思能够解释出来。每一个文字有它的特点，文字表达也有它的特点。比如说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那里耶稣问彼得三次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里所用的爱字啊，中文和英文都是一个 love，但在原文那个爱字有用了两个不同的，一个是用的 agape， 一个是用 phileo。 phileo 是一个 mutual brotherly love， 然后 agape 是一种特别写作者的用来形容到神的一种神圣的爱。那么主耶稣问说，西门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是用那个 agape 那个字问他，但彼得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是用 phileo 那个字回答他。那么中英文都没有办法翻出来。然后第三点，耶稣第三次问他说，西门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耶稣转了口气，就是用他回答的一个字 phileo 那个字问他。所以彼得听他第三次用这一个字问他的时候，他就忧愁起来。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就是这样，这用这种 phileo 这种爱去爱你。因为他想到他过去三次不认识主。那像这一类的东西有的时候在翻译上很难翻译出来，那么需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原文。那么好像我们讲到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 check那个文字的用途，能够把圣经真正要解答或者是要传递的那个信息能够讲出来。真正的讲道不是那么简单，千万不要以为上了台这个望文生义随便讲一篇，我昨天发了一个梦圣灵感动我我就讲一篇道理。是有一些传道是这样讲的，我告诉你这是讲他个人的经验，但不是讲是圣经，不是讲圣经。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圣经经过这种的 persecution 它存在。我必须快一点，几分钟把 round it up， 因为我们要吃饭啊。还有在法国，这个差不多200年前，法国革命有一个人无神论者伏尔泰，你们晓得，他们反对这个基督教很厉害，他们提倡把这个礼拜天7天一天礼拜改成大礼拜4天一天休息，这个中共也曾学过，没有学成。然后他宣布，他说100年之后，我要把圣经送到太平间去，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再要他死了。那么伏尔泰现在他的书，我看很少人看他的书，我起码我就不喜欢看他的书 anyway。但是圣经到现在多少人看，并且更加有意义的就是这个日内瓦公会圣经公会，为的纪念这个圣经的缘故，他特别把那个伏尔泰他过去住的地方买下来，然后在那边开了一个印圣经的印刷厂。那么现在昼夜24小时印圣经，日内瓦公会。那么圣经现在已经翻译成的语言有多少种，你猜猜看啊？你们猜猜看，有记者130几，还有没有人再大胆猜一猜看？已经翻译成1600多种，而且继续还有人在翻译。有人估计，这个估计还是过去好几年前我的数字估计，他说圣经出丑的率啊，圣经啊，平均哇，这个一年啊，他卖出3亿8000万本，一年。那么平均，你们有 computer 数学家算一算，平均每秒钟我们讲话滴答卖出12本。世界上有那一本书好像收这个圣经销售这么广？我们今天讲好几句话了，圣经被卖了多少本？每秒钟12本。过去中共禁止圣经，你晓得最近，我也许我想中共想利用圣经公会，美国圣经公会送了一笔很大的钱给中共，现在在南京他们盖了一个很大而且最现代化的 the printing 这个 press。 他们 agreement 是说每年必须印10万本圣经，其他你可以印其他东西，但是至少10万本。那这是公开的 news 了，最近中共已经10万本印了出来，这不是很滑稽吗？他们会不会再去印毛语录呢？我看一本不印的。毛语录在哪里？圣经今天到处还有，圣经太奇妙。我盼望你会爱惜你手上拿这本圣经，这是本宝书，宝书。有的人很可惜，甚至基督徒除了去礼拜带圣经之外，平常都不念，我会先拿来翻翻看，也不好好读，没有兴趣，读来读去你们我们阿门就算了。你实在没有好好去读，只要你去读，太宝贵了，给我们有许多的智慧，太好了。我很快讲了第三点，讲到这种不仔细的影响力，不仔细的影响力。有很多 quotations 我这里抄袭下来，也许我就念给大家，很快念念，太长了。 好，我念几个 quotation， 这个都是有名的，德国的文学家郭德，他这样说，他只知道圣经成这样，他说我一切深刻的思想乃是我从对圣经的信仰而来的，我道德的生活和文学的著作都是从圣经得到指示。他说圣经乃是我一生最可靠最雄厚的资本，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一个宝库。还有 John Luke， 他说在他一本巨作里面《圣经发凡》中这样说，他说圣经一书其广传广破今生完美完善，实在是无其他书籍可以比，因我们从圣经中可以得到至深至奥的知识，可以领悟到至圣至宝的真理，可以领顺到至美至善的教训。他说这种的教训非同寻常道德的教条，而有无数圣经的行为做了有力的见证。他说几千年来熟识的学者的成就不但微不足道，而且有重大的错误，所以一般仅注重经验自作聪明的学者，颠倒了保罗的名言，以为人类的遗缺总比上帝聪明，那实在是天下最荒谬可耻的最愚蠢的人。那我这里好多，我想没有时间念完它。这个有一次你晓得非洲最早的宣教士 Livingstone 对不对，他去到非常偏僻很野蛮的地方去传福音，那些人你看 Livingstone 的书的就晓得他们是还没有开放的，甚至是吃人的 carnivore 这种人，他们吃人吃到一个地步，就是有人埋葬的差不多一个月他们也挖起来吃的。但李文斯顿他受神的感动带领，他愿意到这种的很偏僻的地方传福音，因此福音传进去之后，到现在我们看见南非有很多国家很多基督徒很多人信主，就是可以说是这样一个种子撒进去，我们看见基督教神的话语对人的改变这个力量真是太大了。那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美国有一个白人商人到非洲去做生意去，然后有一天他在路旁边看见一个黑人在读圣经，他跑过去看，原来是念圣经，他就笑他，他说这本书我们现在不念过时了，我们现在有很多科学的书念，这本书没有用了。那个黑人他没有说什么，他就指一指圣经了，他说假如不是这本圣经呢，你早就在我肚子里面了。我想是真的，假如不是这本圣经改变他，那个白人早就他在这里了。圣经是一个奇妙的书，我认识一个朋友是一个黑人，他最近刚刚过世，我本来很想请他来做见证，他在 Milwaukee 长大，那么15岁以后就在监狱里面进进出出，因为吸毒偷盗 强奸各方面都有。这个人叫 Tech Jefferson， 我认识他，哎呀，但是很奇妙，这个他有一个很敬虔的妈妈常常为他祷告，然后从小教他读圣经，他虽然非常反叛性很强，但是无论如何神的话语在他里面，每次到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又想要悔改，结果出来以后又改不了又犯罪，他前前后后在监狱里面有15年的生活都是进进出出，那么最后他是杀死人，murder， 他被定 无期徒刑，但是他在监狱里面，他最后因为看到圣经，原来传福音，他悔改信主了，悔改信主。那个 government L. Cree， 这个好几年前的 government， 他给他大审，他出来，这个弟兄出来以后，整个人完全改变。他说他用毒品打那个针，打到这个静脉完全硬化掉，根本像死了一样，每天必须打，不打没有办法活的。但神不仅是改变了他这个人，甚至医病了，医了他的病症，他完全好掉。哦，他的见证非常有力量。他在监狱里面特别做监狱的工作，带领不少的多少人信主。我本来请了他到东瀛回来做见证，他有一本书叫做 One Bad Dude， 叫你们有机会找到这本书，你们值得看一看神是如何改变这一个人，就是因为神的话语。那我最近去参加的 funeral， 他有 heart attack 过世，本来他答应要来的，就在东尼会前两三个礼拜过世，我觉得很可惜。我去参加他的 funeral service， 有很多 inmates 因为他的缘故带来信主，因为他过世他非常难过，非常流泪。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神如何改变他，神的话语。各位朋友，假如你能够接受这本话语，你就能够接受福音。我今天向你们所见证的，我深深相信这本书不是一个平凡的书，神的启示，是神给我们的书。我们已经信主的朋友弟兄姐妹，希望你好好珍惜它，多多读它，去了解究竟里面神要告诉我什么。太宝贵了，我们一辈子永远不怕读得太多，只怕读得太少。假如你已经说我读过一遍，你再读一遍，而且你越读你越想读，我担保你一定是这样，因为这本书是神的启示，默示是有生命的，而不是一个普通的书。我们今天worship就到这里为止，明天假如我们有换地方的时候，我们会报告给你听，因为有一些人可能进不来。好，我们到这里为止。